OK， 所以35条上来说，我们相信并承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确设立了圣餐的圣礼，为了要喂养并维持那些他所重生的人，将他们纳入到他的家中，就是他的教会。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圣餐和圣礼有，虽然都是圣礼，但是他们有一些不一样。洗礼是一次性的，在基督徒生活的开端，一开始，是吧？我们受洗，但是你不会每周来教会都洗一次，对吧？但是圣餐则是重复性的、持续性的，圣餐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所以这两个圣礼它有两种不同的用处。如果说我们是借着洗礼被生出来的，那么圣餐是维持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饮食，所以圣餐是一种喂养式的圣礼，所以我们可以说圣餐是 sacrament of nutrition， 它是一种营养，对吧？如果你们有学营养学的，谁是学营养学的？你就研究一个人的饮食的健康等等的吧。就是圣餐是什么？圣餐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营养，耶稣给我们的饮食。所以圣经当中提到圣餐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词汇？首先圣餐是在什么场合下设立的？是在献祭的场合下设立的吗？不是，对吧？圣餐是在逾越的筵席上设立的，是吧？是吃饭的时候设立的，在酒桌上设立的。所以耶稣临走之前先跟门徒吃了散伙饭，不是散伙饭，那个是逾越的筵席晚餐。所以圣餐叫做 The Lord's Supper， 主的晚餐。所以它是一个筵席的这样的形象，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关于圣餐的词都是跟吃饭有关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提到圣餐是掰饼 ，breaking of the bread， 掰饼，然后提到主的晚餐、主的筵席或者主的桌子，那这些形象所表明的是与主相交这个词，对吧 ？Koinonia。在和合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节，这个词被翻译成统领主的身体，对吧？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圣礼的格式，对吧？比如说我们一同掰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这个统领这个词呢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词叫做 koinonia。欢迎努尼啊，我开始不说中文了，对吧？欢迎努尼啊，是希腊文所用的这个原文的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相交的意思，交合在一起的，相联合的意思，有份于的意思。有的时候英文会翻译成 participate 或者 partake。成为某一个东西的一部分，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在主日领圣餐的时候，牧师说我们所一同掰开的饼是统领 koinonia， 统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是有份于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所领的这个饼，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一张饼掰开撕成小片儿，是吧？你一片你一片儿，但是整个这张饼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饼，每一个部分都是每一个小块都是这一整张饼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 koinonia。 而另外一个词叫做 Eucharist， 这个词是从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4节来的。Eucharisto， 但是我就不写了，对吧？反正你们就知道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用这个词，所以 到后来就产生了这样的新的词。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词咋写的话，是怎么写的？这是Eucharist， 之所以圣餐被称为 Eucharist 这个词是什么？是主耶稣祝谢了，对吧？祝谢了，这个祝谢的这个意思，所以感谢祝谢这个词。那么比利时信条上来告诉我们说，这是圣餐，是耶稣为了要喂养并维持那些他所重生的人。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需不需要圣餐？需要。如果不吃圣餐会怎么样？会饿。对，会饿。为什么我们需要喂养呢？因为重生的人，比利时信条说，有两个生命。接下来比利时信条说，如今那些重生的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属肉体暂时的生命，是从头一次生得来的，是众人所共有的；另外就是属灵的、属天的生命，是从第二次的生所带来的，是由福音的真道所产生的，与基督的身体联合。这生命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有。因此，为了维持我们属肉体的、属肉体属世的生命，上帝曾赐给我们适当的属世的粮食，和生命本身一样，是众人共有的。但是，为了维持我们属灵的、属天的生命，他曾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生命粮，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意识到，教会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耶稣赐给教会圣餐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有两个生命，是因为你们有两个生命。耶稣赐圣餐给教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圣餐多么吸引人，多么像一个表演一样，能够激起人的这种激情澎湃的感觉，能够让人很感动，能够让人特别受吸引来到教会。不，耶稣之所以在教会里面设立这个圣餐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是因为上帝的百姓需要被喂养。这就是教会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教会所做的事情。因为我总是提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今天教会总是把这个焦点放在外面，放在 seeker 身上，对吧？叫 seeker friendly church。 什么叫 seeker friendly？ 你们知道什么叫 seeker friendly church 吗？慕道友导向型教会。Seeker friendly， 你听这个词啊 ，Seeker， 寻求神的那些人，对他们要友好一点。Seeker friendly church 在英文里面是这样，中文被翻译过来 ，Seeker 就是慕道友，慕道友友好型的教会。这个慕道友来到教会，慕道友来到教会，我们也有慕道友在这儿哈。但你看，所以不用非得 Seeker friendly，Seeker 也是可以来的，就是，但是 Seeker friendly 教会是什么呢？他是说，这个世上的人啊，他们不是对上帝不感兴趣吗？对耶稣不感兴趣吗？我们就不要做那些让他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让他们觉得来到教会里面，这跟他们在世上都很像，教会里面所做的跟世界很像，这样就不会让他们觉得被冒犯到，不让他们觉得他们好像不属于这里，让他们有归属感，让他们在这里结交友谊，让他们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把他们就跟那个猎人，对吧，放个诱饵，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哎，就给瞪过来了，对吧？这叫 seeker friendly church。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就完全违背了耶稣基督设立教会的初衷，完全违背了耶稣基督设立教会的初衷，完全违背了基督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圣礼的原因。耶稣基督之所以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在这教会里面为我的百姓摆设筵席，我要来喂养他们，我要把我自己的肉、我自己的血赐给他们，这些东西 seeker 不会明白的，是吧？而且 by the way， 没有真正的 seeker。如果 如果你说 seeker friendly 的话，你就读罗马书第三章，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人寻求神， no one seek God， no one seeks God。 所以耶稣之所以在教会里面设立圣餐，是为了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坚固，而不是为了吸引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人若吃了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哇，耶稣说这句话实在是太吓人了。耶稣说这句话太吓人了，你想想那些人都活蹦乱跳在他面前，对不对？这些人都是活着，都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生命？有啊，活着的，喘气儿的，对不对？活得还很好，很健康，很强壮，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对吧？但是耶稣说你们没有生命，因为你们没有吃我的肉和我的血。所以基督徒，你要知道，你来到教会来领圣餐是为啥？来到教会来吃圣餐，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宗教仪式，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不是一件我高兴了有空了我就去领一下，对吧？让我自己的宗教的情感用感动，哎呀，基督啊，想念基督啊，为我死啊，哎呀，痛哭流泪，不是，跟你的感觉没有一点关系。基督之所以把圣餐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让你有多感动，基督之所以把圣餐赐给我们，是因为基督说，你如果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你就没有生命了，你就没有生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宗教会里面每周要领圣餐的原因。很多人，对吧？有一些人说，哎呀，改革宗教会每周都领圣餐，最后我都不感动了。我原来一个月领一次，我就等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冷不丁来一下，我还挺感动的。我到改革宗教会每周都领圣餐，我对圣餐都不感动了。没错，你不需要感动。为啥非得要让你感动啊？你每天喘气儿感动吗？每天啊，太感动了。你每天呼吸空气让你活着，没有什么事儿让你感动，对不对？但你活着，那个你的生命还在持续着，但你没有为此感动。为什么你的灵命被耶稣基督喂养，你非得要感动才行？你不需要感动，你需要的就是相信耶稣的应许，每周来领受他的肉他的血，吃进去喝进去，相信我，耶稣说，耶稣你的话是真的，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有生命，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哪怕我现在没怎么感动，今天你领圣餐的时候哭了吗？感动了吗？没怎么感动，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哭了，是因为现在再一次让你明白说，哦，原来耶稣给我的一点一滴的平凡的，就是那个平凡的那个圣餐是那么的重要，对吧？你看，我还是可以把人说哭的，对不对？所以耶稣的这段话，对吧？每次读的时候你都会要想起来，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要想起来，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相信吗？信不信？你什么时候怀疑你的救恩啊？你怀疑说，我是不是真的有永生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我这一生就是感觉像这个，我信耶稣就跟抓彩票似的，对吧？能中就中吧，对吧？能有永生就有永生，没有就也就那么回事吧。不，耶稣要让你确定你有永生。他怎么让你确定你有永生？圣餐。他说，你来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不是有可能有永生，不是大概率可能会有永生。耶稣说就有永生，你 你怀疑吗？怀疑你就来。如果你的信心软弱，如果你不确定，你这一周又活在各种的在世界的各种的试探当中、试炼当中，你开始信心软弱，开始怀疑，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得救？我是不是以后真的上天堂？我是不是真的被上帝接纳来领圣餐？这是你听我们的圣餐的仪式里面全部都是对信心的坚固，因为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听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因为我们不容易相信上帝说的话，所以我们的天父用他永恒用这圣餐对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再一次加以确认，已经是永恒不变的应许了。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阿们的。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万有，上帝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上帝说，你还是不信吗？你的信心还是软弱，我知道，我体恤你的软弱。所以你觉得我的话不够好，我对我永恒不变的应许再一次加以确认。再一次加以确认。不光这一次我要让你听到，而且这一次我要让你看到。我要让你尝到，我要让你咽进去，我要让你亲口的品尝到。你说我咋吃耶稣，我怎么喝耶稣，听起来好像很玄学的，一点都不玄学，很字面意义上的，你就到圣餐这儿来。你说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舍命，耶稣为我流血，我怎么能够知道，你就到圣餐这儿来面前来，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当你看到那个饼被剥开的时候，就像你亲眼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当你拿到那个杯的时候，看到那个酒的时候，这就是耶稣的血，这就是你可以不用怀疑，反而喜乐的相信，我们在这圣餐当中所领受的不是别的。你听这个，你听我们这个哎，我跟你讲，这个我们的 liturgy 啊，我们的这个仪式文里面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写的，对吧？有的时候你说来改革宗教会说有点太格式化了，对吧？因为你们习惯了在这个福音派无宗派教会里面这种很自发的 spontaneous 的，对吧？就这种就是随口说出来的一些东西，很多人随口说出来的东西是未加思索的，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文是书写下来的，对吧？你听我们每周主日有一个长祷告文，为什么我们领圣餐的这些仪式文都是一样的？很多人觉得哎呀太枯燥了，每周都听一样的话，感觉我都不感动了呢，对吧？你看所有现代人的所有的思想都在于说，不行，我得感动才行。哎呀妈呀，为了让你感动，你知道全世界的这些艺人花了多少钱每年出新专辑就为了让你们不断持续的感动，对吧？跟你感不感动没关系，这句话是真的，对吧？当我们吃着杯喝着，不是这饼，我们所领受的饼和杯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就是，相不相信？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但是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不是我们看见的，我们所信的是上帝的话应许给我们的。耶稣说：“吃着饼，喝着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有永生，我就会让你复活。”你就要相信就好了。然后你就这一辈子，每周来到教会吃饼，喝杯，吃耶稣，吃喝耶稣，这一辈子，一直到你头发白了，一直到你走不动了，一直到可能你来到教会需要坐在轮椅上，需要被人抬到教会来，你还是吃着饼，喝着杯，直到你最后咽气，你就知道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当你最后那天见到他的时候，这就是加尔文的一生。这也是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的一生，就是靠着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你的属灵的生命这一辈子持续的。所以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不死。他说的是啥？ 他说的就是你的属灵的生命，因为他这一生一直用他的宝血跟他的身体喂养你，直到永生，就是真的。现在加尔文在天上，他能向你证明，现在对吧，所有的圣徒，历史历代的圣徒在天上，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在上帝的宝座周围，他们在说阿们，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真实的。我感觉好像开始讲道了呢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你来到教会的原因，你来到教会不是因为对吧，这儿的红烧肉比较好吃，就是所以相信耶稣的应许，这是圣餐。 OK， 吃喝的方式，吃喝的方式，当我们吃喝它，也就是在灵里相信接受它的时候，它就喂养并坚固信徒属灵的生命。为了向我们描绘这属灵的属天的生命之粮，基督就设立了属地的可见的饼当作他身体的圣礼，酒当作他宝血的圣礼。他这样做是向我们证明，正如当我们在手中接过这圣礼用口吃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借此得到喂养，同样我们也真的在灵魂中领受了我们唯一救主基督的真身体和血，来支持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乃是凭着信心领受这一些的，因为信心是我们灵魂的手和口。所以我们用什么吃喝基督呢？用信心。我们不是用嘴去吃喝，这就是宗教改革反对罗马天主教话之说的原因。我们不是用嘴去吃喝基督，不是说那饼变成基督的身体上嘎咬一口啊，看我把基督给嚼了，不是。我们是在信心当中吃喝，在灵当中吃喝。所以嘴只能吃什么？嘴只能吃圣礼。当我说这个，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这个有这个 sign 和 reality signified。这个 sign 呢，就是圣礼，对吧？你可以把它写成 sacrament。我们嘴只能吃标记，饼、杯、酒，对吧？这些是 sign。我们的嘴吃不了被标记的属灵的事实。我们的嘴吃不了基督的在天上的身体和宝血，但是我们吃喝的在天上的基督是通过什么吃喝？通过信心吃喝。你的信心吃了基督的身体，你的信心吃了基督的宝血，所以才得以坚固。你的嘴和你的胃肠道吃到的是圣礼当中那个饼，对吧？还过期了，有点发霉了，一吃，哎呀，味道不好。之前我们有一次那个上去年是吧？去年那个这个圣周四的晚上，圣餐的饼发霉了，对吧？过期了，过期的时候大家一吃不是味道不对，然后又我是应该吐还是不应该吐呢？这是基督的宝，这是基督的身体啊！我是应该吐还是不应该吐呢？这吐了好像有点对上帝有点不敬的，对，那个饼还是饼，那个饼还是圣礼，你用嘴巴吃的，吃到肚子里胃里消化了，对吧？排出去的那个圣礼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不会坚固你的信心，但是借着这个圣礼附加在这个圣礼上的是与这个圣礼联合的是基督在天上的身体和宝血，那个才是喂养我们真正的食粮的来源。所以对吧，过期的话你觉得吃了之后会拉肚子你吐了也没关系，对吧？因为基督在天上的身体不会过期，对吧？永葆青春，你们以后到天上都是十八岁，不用担心没有皱纹。这咕噜掐了别播哈，这不是圣经里的说的。所以我们透过信心吃，而我们也透过圣灵的大能来吃，对吧？所以接下来他说，现在我们确实知道基督并没有突然的设立圣餐，但是借着这些神圣的标记在我们心中做工，尽管他工作的方式超乎我们的理解，我们无法测透，正如圣灵的运行是隐藏的无法测透的。所以 吃喝基督不仅是相信而已，而是与基督联合。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坚固、被喂养、被抬升、被圣灵的大能抬升到天上去。啊，之前有人在网上问题解答的时候，专门回答过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你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这个问题解答第八集的吧。那么回答了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如怎么我们圣灵怎么样把我们与天上基督联合，对吧？到底圣经哪有这样的依据等等，所以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哎，挖了个坑，对吧？坑王驾到，所以你们回去可以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领受圣餐的益处，这样基督一直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然而他从未因此不把自己透过信心赐给我们。因此这是属灵的筵席，其中基督把他自己和他一切的益处赐给我们。在这筵席上，他叫我们享受他自己和他受苦受死的功德，借着吃他的肉，他来喂养我们，坚固并安慰我们可怜孤寂的灵魂，借着喝他的血，他来复苏更新我们的灵魂。所以你领圣餐是为啥呢？你领圣餐并不是，有的教会说你必须得省察自己，对吧？这个过去这个月没干啥坏事，对吧？良心足够清洁可以来，对吧？你去一些教会，特别是敬虔主义传统的教会，圣洁运动，对吧？卫斯理公会等等，卫理公会、卫斯理传统的，他们这样举行圣餐的时候，没几个人到前面去，全教会两三百人，可能就十来个人在前面领圣餐。为啥呢？因为其他人都觉得自己不配，其他人都觉得自己过去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所以自己不够圣洁，好像还没有悔改彻底，还没有足够的圣洁配来到圣餐桌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教会？去过这样的教会吗？没去过。
有的教会他们迟到了就不让。
啊，迟到就不让领圣餐了是吗？那你这，我们也应该这样是吗？这样大家都能来得早点。但是圣餐弟兄姐妹们，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对吧？如果你们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什么叫省察自己？省察啥？对吧？这个我们时间原因我就不多回答，我只简单回答一句：省察，我们省察的是我们的信心，而不是我们是不是罪都认清了，对吧？这个是敬虔运动一个错误的解经。那另外我要说的是，你听刚才比利信条所说的，不是你多好才能来到圣餐桌前，而是你承认自己软弱败坏，你承认自己需要基督，你才来到基督的桌前。对，所以说省察的是信心，而不是省察说，哎，你看我这个罪认没认清，我可能是不是还有没有认清的罪，那如果我有没有认清的罪，我就来不了。所以这是敬虔主义，你必须把你所有的罪非常具体的一二三四五六都认清了，认足了，确定你生命里面没有认过的罪，你才算洁净了，然后你才能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所以讲到的时候经常就说，你悔改的彻底吗？你悔改够透彻吗？你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你还没有察觉？对，就有专门，你知道敬虔主义，德国的敬虔主义从17世纪开始，Jacob Spencer， 有没有学敬虔主义的？没有学敬虔主义。哎，你看我一讲历史。Jacob， 回去查查这个人。敬虔主义是从德国的路德宗产生的，因为路德宗，对吧，到了17世纪经验主义非常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有点反律的倾向，对吧？然后所以出现了敬虔运动，敬虔运动就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敬虔生活，灵修祷告，所以他们开始叫这个 敬虔小组，是吧？在教会里面形成，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不太认真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些很敬虔的、很认真的基督徒，我们得形成一些小组，一起读经、祷告啊这些。然后那我要说什么呢？从敬虔运动出来的路德宗的这些孩子们，从小在敬虔运动下长大的孩子们，长大了之后，全都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啥意思呢？叛逆，超叛逆。举个例子 ，Immanuel Kant， 康德 ，Immanuel Kant， 他爹他爸就是德国的路德宗敬虔主义的牧师。Immanuel Kant， 康德啊，康德上从小长大上学就上这个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上学，所以这个去教会学校要小心一点，这孩子长大容易叛逆，你知道吗？这康德在教会学校里面，那个老师教他们干嘛呢？教他们认罪悔改。怎么认罪悔改？回家今天的作业是什么？把你所有的罪写下来，每一项罪都认清，写认罪悔改的这个祷告。第二天上学交上来，认罪悔改，老师要看看你认的罪有没有认清。哎，我的天哪，把孩子们折磨的啊、哦！所以康德从这个环境下长大出来，他就是非常的讨厌这个敬虔运动。非常，但是他保留了这个敬虔运动当中一些本质。最后，康德的哲学式的信仰，对吧？他也说自己是基督徒，而且他们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脱离教会的环境。但是他所描述他口里的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他口里的基督教的本质就是道德，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康德的伦理学的系统叫做。义务伦理学，怎么叫义务伦理学？所以就是，在伦理学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对吧？一种是美德论，有一种是目的论。目的论就是说，你做这个事儿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这个原因这个目的好，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好。而康德是反对目的论的，康德说，不管你的目的是对还是错，都无法这个什么，你必须要做的是，你必须要做哦 ，deontology 的，你必须要做正确的事情，永远要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康德会批判，比如说这个希伯来的接生婆，康德会说他们做的是错的。你说他为了救希伯来的婴孩啊，我不管目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做正确的，然后就是 deontology 的。Anyway。我怎么讲圣餐？怎么讲走偏了呢？怎么讲了康德？所以对你看到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的敬虔观，我们对圣礼的理解，影响是会影响很多很多东西的。如果每次来到教会，你把领圣餐当作是哦，因为我这周做的还不错，我配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做的很好。你想你要这么领圣餐领一辈子，你会变成个啥？你会变成法利赛人。你会变成法利赛人。最后在病床上你说，哎呀我的天哪，上帝啊，我这辈子实在是太圣洁了。我每次圣餐我都能领，对吧？我实在是太优秀了。但是相反，对吧？如果在这种思想下，如果你是那种良心很敏锐的人，啊，你在这样的教导之下，你这一辈子，那可是每次领圣餐都是对你的折磨，因为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就又想到，哎呀，我的罪还没认清，我这又发怒了，对吧？又跟我老婆吵架了，又跟我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这怎么领圣餐呢？我这良心实在是受不了，对吧？就是。你这辈子下来没领过几次圣餐，你的灵命，你还相不相信自己有永生？你还相不相信耶稣会拯救你到底？你完全怀疑自己的救恩，对不对？我每次领圣餐，我醒察完之后都不配领上前面去领，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你知道这个圣餐这个教义能影响一个人一生，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教义搞清楚，对不对？圣餐是什么？圣餐，所以我们的礼仪文里面就说，不是因为你们自己配得，而是因为单单的因为上帝已经为你们披戴了基督完美的义，所以你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福音称义的教义在圣餐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OK， 那你说我们圣餐当中是不是谁都可以来领呢？并不是。所以接下来他说，此外虽然这个圣礼与所标记的事实乃是结合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时领受到他们。邪恶的人领受着圣礼是吃喝自己的罪，因他们未领受圣餐的实体。正如犹大和行邪术的西门都领了圣餐，但未领受到基督，就是圣礼所代表的。基督只把自己给了信徒。最后我们用谦虚和恭敬的心在上帝子民的聚集时领受此圣礼。当我们用感谢的心来纪念我们救主基督的死，并承认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基督教信仰，OK， 可能是语法上的问题。因此人不可不先仔细省察自己而来到主的桌前，免得吃着饼喝着杯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这里面我提到几点，他说邪恶的人无法领受圣餐的实体 reality signified， 邪恶的人无法领受基督，对吧？如果在话质说当中，邪恶的人可不可以领受基督？可以，因为那个饼就真的饼基督，所以不管谁吃都是吃基督。但是在宗教改革的理解当中，不，你如果是一个非信徒，对吧？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你就是比如说一不小心，对吧？不知道咋回事，反正你就跟着领了，那你会不会吃喝基督呢？不会，不会，因为吃喝基督的方式是通过信心来吃喝，而不是通过嘴。那你吃喝的是啥呢？你吃喝的是圣礼，而当你去触犯基督的圣礼的时候，你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要说，对吧？如果你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们劝诫你请不要领餐。这是为啥呢？是为了非信徒的益处，因为他们如果玷污了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将会为他们自己加增自己的罪债，所以我们不愿意他们这样做。那领受圣餐的这种心态是用谦虚和恭敬的心，用谦虚和恭敬的心。这一点我相信大部分的信徒还是可以的，对吧？没有人上领圣餐嬉皮笑脸的，对吧？上来过来这个玷污圣餐，或者但是在历史当中这并不是不常见的。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就要捍卫圣餐，主的圣餐，对吧？就是有人就拿着兵器，拿着刀枪进到教会里来说，我必须要领着圣餐。有一些被教会拒绝和教会惩戒不让领圣餐的人，他们拿着刀枪进到教会里了，强制要求牧师把圣餐给他。加尔文就用身子捍卫圣餐桌，就趴在圣餐桌上，你可以践踏我的身体，但是不可以践踏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的确会有时候会发生的。而且他提到这个圣餐必须是上帝子民公共聚集的时候领受。那这一句话是针对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一些私下领圣餐的举行圣餐的这种做法而说的。因为在中世纪当中，就是在当时有一些贵族，有一些有钱人，对吧？贵族或者是什么爵士啊、爵爷呀、什么亲王啊、什么这些人，你想他们是不会跟平民老百姓去教会的，是吧？他们是不会这个微服私访去教会，他们是啥？他们是自己家里面有御用的牧师，是吧？然后这个牧师呢，就给他私下举行圣餐圣礼。都是这样的，对吧？然后但是宗教改革说不， 甭管你是什么高官，什么什么达人，你的身份在教会里就是基督徒。你的身份在教会里就是基督徒，你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所以我们不会跑到你家里去专门给你弄一个圣礼，你得来到教会，在公上帝百姓公共聚集当中，伏在属天的君王面前来领受，对吧？所以这句话是因此而加上去的。而这个事在历史上闹出很多很多的矛盾，闹出很多很多矛盾，我就不在这儿详细的展开来说了。然后最后这句话说，因此我们拒绝一切混杂和可恶的发明，是人所加添并掺杂其他亵渎的礼仪，乃是坚称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命令及使徒的教导为我们的满足，而且一定要以他们所说的来论及关于圣礼的事。所以最后我要提的就是圣餐的礼仪要简洁，对吧？这是宗教改革带来的圣礼的改革，就是除去了很多中世纪的一些繁俗的礼节，对吧？你看中世纪要领个弥撒，哎呦，那家伙是一个很大的一场表演，对吧？有这个神父后面跟着一堆小辅祭，穿着祭司袍，那边拿个小铃铛，这边拿个小旗，是吧？今天福音派的这些表演招数，对于中世纪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对吧？今天有人教会里耍大旗，你说中世纪耍旗什么？你那旗是啥旗？看我们这旗都是金子做的，那这个什么小香炉这边叉叉叉，对吧？然后叮叮叮小摇铃，对吧？然后全部这些表演，宗教改革进来说这都是啥，对吧？把这些礼仪全部都去掉，这是圣经所没有吩咐，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你来到特别是改革宗的教会，你会发现改革宗的教会敬拜很简洁，很朴素，很平凡。这是宗教改革带给教会的改革，我们只需要做上帝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就够了。 OK， 所以这就是圣餐，讲了不止圣餐，讲了挺多，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OK， 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尖锐，对吗？那 COVID 的时候在家里面自己掰饼呢？我们教会没有人在自己家里掰饼。当然我知道可能我不知道你有在自己家里掰饼，还是你们教会原来有在自己家掰饼。 OK， 如果你教会我们是坚决不会鼓励你这样做的。但是你提到这个问题有几个层面。第一，有一个常规的一般的 in general 的规则，和一个在特殊情况下的规则。比如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圣经要求我们信徒不可以停止聚会，对不对？不可以停止聚集在一起。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战乱、瘟疫或者大型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比如那天正好大地震，一天主日大地震，哇，这边大地震，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无法实现圣经的教导，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悖逆，而是因为在上帝的护理之下这个客观的环境导致我们无法实现，那么这不算是我们抵挡上帝的话，对吧？所以这是区分一般的情况跟特殊的情况。那关于在 COVID 的期间领信徒自己私下在家掰饼，我依旧认为这是一个，我不会用特别严厉的话说他们这样做是违背，就是是绝对受咒诅的，对吧？我不会这样说，但是我会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会他们可我们我会认为他们渴慕，如果他们对圣礼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们渴慕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这种心是值得嘉奖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热心会不是按照真知识，有的时候这种热情这种渴望并没有 正确的表达出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说在这种瘟疫或者在这种大型自然灾害历史当中，教会是怎么做的呢？教会是这样做的。教会的，如果教会的公共敬拜是依旧是可以正常进行的，那么教会会在公共敬拜当中，就哪怕是有很少的人聚集在一起，教会的公共敬拜依旧正常的举行。所以上帝会差派他的仆人来进行公开的敬拜呼召，所以上帝用他的话语把他的百姓召聚在一起，在这个公共的敬拜的环境之下，上帝赐下他的圣餐，所以公开的掰饼，公开的举行圣礼，然后再从这儿把这些已经被祝圣过的饼和酒分发，通过比如说执事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分发给四散的这些百姓。这是教会在一般灾难或者其他的情况下会比较通常来做的，就是祝圣的过程依旧是在公共敬拜在教堂里面在进行的。然后比如说一个人他生病了，对吧，他躺卧床不起，那你说他自己可不可以自己在家自己给自己摆饼？不，他依旧要，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这为什么他不能自己摆，为什么他要是别人送给他？因为我们乃是同领一个身体，我们是有份于这个教会，对吧？所以我们整个教会之间彼此互为肢体，我们形成基督的身体，就好像我们在公共敬拜当中去掰开这个饼，然后分领这个饼是一样的。所以教会论跟圣理论是绑定在一起的。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自己掰饼，为什么不明智呢？我用这个词用得很轻的，不明智呢？是因为这意味着你自己一个人成为一个教会了。那就是这个教会的教导有问题，因为只有在公共敬拜当中，我们掰开一个饼，然后我们作为肢体互相分领这个饼，这体现了我们是教会的身，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合在一起才是身体。每一个信徒自己不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信徒自己无法形成教会。我们必须需要彼此的情况下，在公共聚集的情况下才形成教会。所以同样的，这就是，对吧，这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教会论的问题，对吧？很多人会认为就是就圣礼上的这些问题都是跟教会论之间相绑定的。所以一个人自己不能领圣餐，一个人自己不能是一个教会，一个人自己不能主日公共敬拜，对吧？所以你说，就是你说今天现在我们有直播，对吧，我们有这个网上的直播，那你说那这科技不是很好吗，对吧？我就周天就躺在自己的沙发上，对吧，我就可以看直播了，我这就敬拜了。COVID 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是吧？但是这是错误的。你躺在沙发上看着直播或者看着一篇讲道，那不叫敬拜。什么叫敬拜？敬拜是你加入到基督的身体当中，与上帝的百姓一起聚集，领受上帝的呼召，彰显出来你是他身体当中的其中的肢体，那才叫敬拜。你自己咋敬拜？你自己怎么公共敬拜？那叫 public worship service， 对吧？或者叫 cooperate worship service。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变成公共的？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变，自己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公共敬拜。那你说，那 COVID 的那个怎么办呢？特殊情况，对吧？因为实际情况无法允许我们这样做，那么，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变得懒惰了，变得说哎呀反正都差不多，我怎么方便怎么来，那是我们自己的罪，所以我们需要去克服这个罪。当然我知道有另外一些，对吧，特别是 COVID 的这个过程， 引发了很多这种教会论的争议。有另外一些极端保守的教会会说啊，我们要抗命，对吧？什么美国政府不让我们公共聚集，那我们就抗命，对吧？反正我们也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聚，对吧？这种极端保守的人呢，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我想依旧是不明智的，对吧？你看我用词哈，我没有说他不对 ，OK， 我没有说他犯罪，或者说是不明智的，包括自己在家里掰饼，我说这是不明智的，我并没有说他犯罪了，嗯，我知道，这个词不是不我能理解他们的用意吧，或者他们的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他们是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可能他们因为缺乏一些好的神学，所以做了一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 OK， 就简单回答到这儿，可以吗？不简单了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筵席。你不是赐给我们基督之外的任何东西，你是把基督亲自，你把基督自己赐给了我们，你把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来养育我们，喂养我们，来维系我们的生命。你要借着这圣餐把我们的生命一直喂养直到永生，就像耶稣在地上说的，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说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我们也相信你在教会里面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筵席，叫我们能够每一周主日能够借着我们的信心来升到天上去，与我们的救主基督所联合在一起，借着吃喝他的身体和宝血，能够叫我们品尝来世的那个将来的世界的全能，品尝那个复活的滋味，复活的生命的味道。说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叫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但是依旧能够向着我们属天的家乡那个新的创造不断的前进。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